说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远离我们的家乡来到这个地方，但是我们能够再找到在神里面我们的家，我们再跟这边的弟兄姐妹一起过年。按照我们中国人过年的传统，我们在春节的时候都喜欢吃一些红莲，经常看到的就是这样子一个福字。这个字呢，不只是我们贴上去，我还常常喜欢把它倒过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希望说福到，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我也很高兴今天早上当我走进这个教会的时候，有好多这些红色的这些字在那个地方，特别感到非常温馨，就是说神是爱，神是爱。是的，我们真是盼望福能够临到，我们盼望神的爱能够临到。但是在21世纪，我发现我们时代一直在改变。我最近在电脑上面有一个叫做 Facebook 脸书上面，发现有人开始在上面 post 一些东西，他们也是贴一些红色的东西在上面，他们说希望很赞。这个如果知道在玩脸书的人就知道，所以我们希望在那边是 post 很多的文章或是图片，希望有人跟我们伸出大拇指说 I like it 赞，而且他还把它倒过来说赞到这是时代在改变。但是对于我们神的儿女呢，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我想应该不再是这世上的福气。这世上我们每一年都会讲说新年恭喜恭喜发财，但是成为我们基督徒之后，是不是我们眼目所看到的还是这些这世上的福气，还是我们渐渐转而看到我们神所会给我们属天的福气？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在马太福音5章所谓的八福，那边的福气所讲的其实跟这世上所讲的不太一样。我们盼望我们能够转眼仰望神，我们盼望能够得到神要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属神的福气。如果谈到赞呢，我们不再是在那边追求人给我们的称赞，我们盼望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盼望在新的一年我们能够做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盼望我们能够得到神的称赞。我还记得在一个月前我们新年年初开始的时候，我在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一起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感恩的功课。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大概是4个礼拜以前我们讲到说，我们感恩的心会改变许多我们心中的一些心态。当我们心中对许多的事物有贪恋的时候，我们有了想要再多，有了想要再多，我们没有的想要有，我们有了想要再多，我们有的不想跟别人分享。但是当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会改变。因为当我们为已经有的献上感恩的时候，我们会有知足的心。而且呢，当我们有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骄傲转为谦卑。它的秘诀呢，就是为别人给我们的恩惠献上感恩。我们也谈到说，很多的时候我们为生活当中许多的事情会埋怨神，但是我们感恩的心会把我们对神的埋怨转而感谢。秘诀呢，就是让我们为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奇妙的作为献上感恩。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记不记得，我还鼓励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希望能够在每天晚上在晚祷的时候睡觉以前，能够为我们今天能够所拥有的献上感恩，为今天别人在我们身上的恩惠献上感恩，更是让我们思想在每天生活当中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奇妙美善的作为。不一定是一帆风顺，不一定都是好事，但是神有他奇妙美善的作为，我们献上感恩。我不知道大家经过了一个月是不是还有这样子在做。美国人说 New Year Resolution，新年新期望，但是经过了一个月不知道还有没有在做。我们盼望我们继续在感恩的心上能够有学习。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这个课题，但是我要特别专注在第二个，这篇所谈到的第二个，就是对于我们周围人的感恩的心，盼望能够有更进一步的学习。我用一个题目叫做感恩鼓励跟成长，好不好？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主，当我们中国人在聚集庆祝春节、庆祝新年的时候，主，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神你的儿女，然后让我们能够在这边一起团聚，在父神面前，我们在这边一起敬拜、一起唱诗。我们求你在我们新年一开始的时候，在向大地回春的时候，我们盼望你的圣灵能够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在我们心中掌权，在我们新的生命当中，真的是能够像嫩芽一样，不断的有成长，不断的有建造。主，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你。在新的一年，求主让我们有新的学习。你既然拯救我们，就你必不撇下我们。你既然拯救我们，你也继续要在我们身上做建造改变的工作。盼望今天早上借着你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继续做改变的工作。我们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谈到感恩，就像刚刚那个 slide， 我们平常会说 thankful heart， 一个感恩的心。但是今天我要讲感恩的另外一个英文字的翻译，它叫做 appreciation。appreciation，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字，英文叫做 appreciation。其实我们中文把它翻译呢，有些时候会翻作感激，有些时候会翻作是欣赏。我们人在一起呢，常常不懂得去感激感恩别人，或去欣赏别人。我们常常把别人的优点，或是把别人对我们的恩惠呢，都视为理所当然。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英文字大家熟悉的，就是 take for granted， 我们视为理所当然，而没有感恩没有感激的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一个 sign，我不知道在国内有没有，我们在台湾也有，来到美国大城市有，我们这个地方小地方比较少看到。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店？这是理发的地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一个 sign， 我并没有去特别去找说为什么。但是我这边讲一个故事，说在美国有一个社区里面有一个理发店，有一个理发师。有一天呢，一个卖花的一个白人到他那个地方去理发，剪完头发要付钱的时候，那个老板说，哎，今天不用付钱，因为今天我想做一些社区的服务，在英文叫做 community service。 那个卖花的人听得很开心，很愉快的就离开了。第二天早上，这个老板在开门的时候，就发现门口摆了一个谢谢你的一个感谢的贺卡 thank you card， 还有12朵玫瑰花放在他的店门口。这一天呢，有另外一个黑人来剪头发，他是一个警察，就他剪完头发以后也是一样得到一个社区服务免费理发的待遇。这位警察也是很开心，跟他说谢谢就走了。第二天这个理发师开门的时候，又是看到一张 thank you card， 但是这次有12个甜甜圈 donuts 摆在那个地方，放在他的店门口。那天有一个中国的软体工程师来剪头发，剪完头发以后也是跟他说免费，今天不用，不用钱啊，真的不用钱啊，不用钱。哇，那个中国那个 software 工程师也是很开心的就走了。隔一天呢，当他要开门的时候，大家猜他看到什么？看到有12个中国人在排队等着免费理发。我不知道是谁编的这个故事，但是好像描述我们华人描述的非常真切。我们华人平常好像都比较存着贪小便宜的心，我们比较没有感恩感激的心。就像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不止没有对这个理发师感到感恩感激，我们还介绍更多的人来占他的便宜啊！我不知道多少人，像我是从台湾来的，我们会讲一些台语，我们台语说啊，假贺道修伯，就是说吃到好的东西，我们就很想跟别人说哪里有好的东西，我们占了别人的便宜，还叫别人一起来占别人便宜，而没有感到有一个感恩的心啊！这种 take for granted， 视为理所当然，是我们常有的心态。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有些时候我们心中的骄傲也常会使我们看自己比别人好，看自己比别人强，所以我们对别人所做的事情呢，我们常常没有感恩感激，反而很喜欢去批评论断。就像孟子所说的人之患好为人师，我们常常也是深受其害。我还记得我还在 IBM 工作的时候，有一次人家传给我看一篇短文，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这篇短文这么说，他说 有一些事没人做，有一些人没事做。没事的人盯着做事的人，议论做事的人做的事，使做事的人做不成事，做不好事。但是周围的人呢，却是夸奖这些没事的人，因为他有先见，他看到事情做不成，而且大家呢看清这些做事情的人，因为他做不成事。不只是这样子，这些没事的人总是没事做，这些做事的人呢总有做不完的事情，那这些没事的人却还不断的滋事闹事，让这些做事的人不得不做更多的事情。结果呢，好事变坏事，小事变大事，简单的事呢怎么样变成复杂的事。那时候我在公司做事的时候，看到了这篇短文，非常非常有同感啊！我觉得我周围的同事常常是这样子，我们在做许多的事情常常是这样子，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是如此，但是在我们家里呢，在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团契里面呢，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现象？是不是有一些人可能没有做多少事情，但是喜欢去批评这些做事的人呢？如果是有，真的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我们再一次回到这个字 appreciation， 感恩感激。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在英文这个字其实有一个相对的字， appreciation 相对的字叫做 depreciation。 我们如果做一个对比， appreciation 可以说是指我们对看，当我们看我们周遭的人事物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价值，看到他们的宝贵，我们懂得珍惜，我们懂得感激，我们懂得欣赏。但是 depreciation 呢，是指我们在我们周遭的人事物看不到任何价值。当我们看不到他们价值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不会去欣赏，不会去感恩，不会去感激。但是如果我们觉得没有价值，我们更是有些时候会去批评，会去论断，甚至去忽视他们。今天我们是用什么眼光来看我们周遭的人事物呢？今天早上我想在这个地方跟大家来分享大家一个非常非常熟悉的故事，是谈到有一个妇女，她在耶稣面前打破她的玉瓶，用拿达的香膏来膏耶稣。其实我们稍微成为基督徒几年的时间的人，可能都有看过，都有听过这一个故事。如果我们翻翻四福音书当中，在四本福音书当中都有记载这样的一个故事，记载一个女子用香膏来膏耶稣。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这些经文，我们会发现其实其中有一本福音书记载的，路加福音第七章的记载，跟其他三本不一样。其实这不是同一件事情，而是发生的两件不同的事情。平常我们看到的是约翰福音记载跟别人不一样的，但是这一次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所记载的是当耶稣在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在加利利传道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呢，另外三本福音书却是在耶稣在受难之前一个礼拜，在耶路撒冷城外一个伯大尼所发生的事情，在马太福音的第26章，在马可福音第14章，在约翰福音第12章都有记载。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这段记载。我们在这边看到一个故事，他这么说，他说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个玉瓶，里面装着非常宝贵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看到这个妇女，她打破了玉瓶，把这个膏浇在耶稣的头上。就像我刚刚所说的，这是发生在耶稣最后要进耶路撒冷受难之前一个礼拜，在伯大尼一个长大麻风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伯大尼是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小镇，大家可能对他还蛮熟悉的，大家都记得有三个姐妹跟一个兄弟，记不记得马大、玛利亚 跟拉撒路。有一次耶稣还曾使这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另外他有一对姐妹很有名，就是马大跟玛利亚。虽然在马可福音这个地方并没有特别说，但是在约翰福音的记载，他谈到这个女子是谁，就是这个玛利亚。而且在那一天，马大、拉撒路跟耶稣的十二个使徒，他们都在那个地方一同坐席，他们可能被邀请到这个西门家里。虽然在这个地方记载他是一个长大麻风的，但是我们相信他应该是已经被医治了，因为如果他还有大麻风的话，他们可能不会这样随随便便去他们家里，到他家里面去，还在他们家用餐。所以他可能是耶稣曾经医治过的一个人，他们去到他们家在用餐。但是在用餐坐席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情。让我们来想想看，我们昨天也是过年，我们有机会到别人家坐席，大家正在开开心心吃饭的时候，忽然玛利亚来带着一个非常漂亮用玉做的一个瓶子，没有想到她忽然把这个瓶子打破，用其中非常珍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涂抹耶稣的头。真拿达香膏有一点像今天我们所谓的 perfume， 但是不是那么随随便便随随便喷一喷的，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如果看到约翰福音的记载，他不只用这个来膏抹耶稣的头，他还继续用这个拿达香膏来膏抹耶稣的脚。如果我们在场，我们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呢？其实门徒看到了，他们的反应非常非常快。这个地方有几个人心中非常非常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浪费这个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这个地方他们心里不止不高兴，不止脸上表现出来，他们说了话，说了话。在这个地方马可没有详细记载，但是他说他对这女人生气。我不知道我们在生气的时候会说什么样子的话。在这个地方他们这几个人对玛利亚生气，责怪玛利亚。其实在约翰福音他更写得很清楚，带头开口责怪的是谁呢？就是后来用30两银子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很有趣，在这个地方讲到这个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这个犹大后来卖耶稣多少钱？也是30两银子。他是在使徒当中管理财务的。如果我们知道那时候平常一个人一年的年收入就是30两银子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可以了解说他们为什么那么冲动，那么生气来责怪玛利亚。我不知道现在大家一年年收入多少，当然每一个人可能不一样，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现在在你们的家里有什么样子的东西是约略于我们一年年收入价值的东西？大家家里有没有这样子的东西？我们在座太太很希望先生送我们这样的一个东西，是不是？年收入有没有那么多那么珍贵的东西？我相信我们所开的车子可能都还不会我们一年的年收入那么多，但是这个玛利亚她却把它打破。她所谓的打破呢，意思就是说她打破了就是要一次用完，并不是把它打开那个瓶子罐子慢慢倒一些，倒了以后再慢慢留着用，不是。当她说把它打破的时候，她就是下定决心就是这么一次要把它用完。我们想想，其实玛利亚还真是冤枉。我在想，玛利亚如果在那天呢，就像我们中国人一样，我们做一些非常好吃的菜，带几道好吃的菜去给耶稣吃，耶稣说蛮好吃的，或是他做一些很漂亮的花朵，用漂亮的花朵做一些装饰拿去给耶稣，或是只用一些香膏来膏耶稣，我想他在这个地方不止不会被责怪，还会被大家称赞。但是当他把这样珍贵的真拿达香膏的这样的玉瓶打破的时候，他换来的却是周围不是旁人不是外人，是我们所谓的弟兄姐妹这样子的一个责怪。但是这个时候耶稣他怎么说？耶稣说由他吧， 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的做的是一件什么？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什么？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一切来做纪念。这是耶稣在那所说的话。当门徒在责怪玛利亚，对玛利亚生气的时候，耶稣却在这里为玛利亚说话，在这里特别的鼓励玛利亚。让我们来看看耶稣在这里如何对玛利亚所做的，他如何有一个感激、感恩甚至欣赏的心，就是我们刚刚所谓的 appreciation。 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玛利亚所做的事是什么样子的事呢？我们刚刚看到第一件，他说这是一件什么事？这是一件美事，这是一件美事。当我看了这段经文，看了很多次，我坦白跟弟兄姐妹说，我还是不懂什么叫做美事。什么叫做美事？我们常常喜欢用相反的词来找它真正的意思，就像刚刚我们说 那个 appreciation， 我们会找 depreciation。 我美的相反我想到的就是丑，所以我想到说什么是丑事。我们中国人想到丑闻啊，这是丑闻，这是丑事。但是用丑闻丑事我还是不能够很了解什么叫美事。直到有一次我听到有一位牧师在他的分享信息的时候，他用一件事情来跟美事相对，不是他的相反，是相对的词。他用什么来相对美呢？就是对的事。一件美的事，它的相对就是对的事。我们或许会说，对的事有什么不好呢？我们美国人不是常常讲说要 do the right thing， do the right thing， do the right thing 本身没有错，就像他们说要周济穷人本身没有错。问题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说要做对的事，但是对的事不一定就是美的事。我们当说一句对的话，不一定就是美的话。耶稣在这里要提醒我们，我们不只要做得对，也要做得美。我们不只讲得对，我们也要讲得美。约翰福音他在这里要描述耶稣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所谓真理就是对的事，但是在这里他却把恩典放在真理之前。恩典就是美的事。在我们生活当中，多少时候我们只专注在讲道理，专注在对的事情上面，但是我们所说所为所做，我们缺乏爱心，以至于变成一件不美的事情。这是我们大家很熟的一句经文，以弗所书讲到说，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他不只说要，他说唯用，一定要用。我们不只要讲真实的事、对的事，我们还要有爱心。因为当我们说话没有爱心，即使讲得对，也就讲得不美。在这里耶稣说，他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耶稣并不是说周济穷人不重要，我们要去关心去怜悯这些有需要的人，那是一件对的事情。但是耶稣提醒他们，耶稣能够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这个时间并不多，而玛利亚当时所做的是出于及时的爱心。我们不只做正确的事，我们要在正确的时间及时做一些正确的事情。锦上添花，这是我们中国人所常讲的一句成语，但是我们知道锦上添花很多人做，但是更重要的不是锦上添花，而是能不能及时对一些有需要的人注意到他们，我们多做一些雪中送炭的一些美事。我们多能雪中送炭，不只是锦上添花。玛利亚在这边是不只是及时的，而且是牺牲的。我们刚讲到他说他这个价值是一年的薪水，30两银子。他牺牲了他这么宝贵的一个东西，而且我们弟兄们可能不能够了解， 姐妹们她们所谓的香膏或是她们一些装饰品，我常常不太清楚说为什么钻石戒指对姐妹们是这么样子的宝贵，但是对姐妹们来说，这些装饰的东西，这些化妆的东西，不只是有金钱上的价值，但是她毫不顾惜，她把它打破。不只是这个香膏，装这个香膏的瓶子，我相信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她毫不顾惜把它打破。门徒们在这里呢，完全没有看到玛利亚所做的这些事情是出于牺牲的爱心，他们只顾着说来生气，来责怪他们。我们是不是也曾经如此？我们不注意或是去了解别人做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只凭我们自己的观点就来生气，就来责怪我们周围的人，责怪我们的同工，责怪我们的家人。我曾经听到一个故事，其实在我心中有一个很大的震撼。有一个弟兄，他在纽约，他每天上下班都要坐地铁，他常常利用这段坐地铁的时间来看他公司的一些文件。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他坐在那边想要看文件的时候，忽然看到一个父亲带着三个小孩子上了这个电车，在地铁上面，结果那三个小孩子就在那个地方跑来跑去，不断吵闹，这个父亲呢却坐在那个位置上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他在那个地方吵得他一点都没有看，没有办法看他的文件。他想说这个父母亲为什么一点都不管他的小孩呢？他后来忍到一个程度，他受不了了，他就走上去非常生气，对那个父亲指责，他说为什么小孩子在公共场所这样子吵闹，你一点都不管呢？那个父亲抬头看了他一眼，有气无力对他说，对不起，如果他们吵到了你啊，很抱歉，我也知道这样子不对，但是我们刚刚从医院出来要回家，这三个小孩他刚刚失去了他们的母亲，我的妻子刚刚在医院过世，我现在真是不知所措，我也不知道要对他们这些小孩子说些什么。这个弟兄本来是气呼呼的，忽然发现他不知道要说什么，他为他刚刚这样很责难批评的态度，他是非常后悔。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就里的时候，我们常以为我们自以为意，我们很容易用我们自己的眼光、自己的角度、自己的想法来看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们，这些门徒在这里所说的不是错误的事，是正确的事，是对的事，但是耶稣要我们学习的不只是做对的事情、讲对的事情，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用爱心说鼓励人的话，就像耶稣在这里说鼓励玛利亚的话一样，让我们在生活中所做所说的都是能够出于爱心，因为这是一件美事。而且呢，这件事情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我最近读到一句话，他说我们今天的人对很多事物的价钱一清二楚，但是我们对他们的价值一无所知。我相信我们每天在过生活的时候，我们都勤俭持家，我们都知道说牛奶一加仑多少，哪一个grocery store 他们卖多少。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我们都会很在意哪一家的加油站他们的油比较便宜。我们可能想要买车子了，我们对车子的价钱我们去做了很多的调查，我们对房子的价钱我们一清二楚。是的，我们对许多的价钱一清二楚，但是我们常常对他们的价值一无所知。价钱是 price， 价值是 value。 门徒在这边所看到的是30两银子的价钱，但是他们完全不知道玛利亚在这边所做的这件事的价值是什么。但是耶稣知道，我们的神知道，我们所在做的事情他们的价值为何。我们人们常常想要成大功立大业，我们可能在公司很努力的工作，我们盼望能够有好的成果、好的回报，我们盼望很快能够升职有 promotion， 我们能够加薪。有些时候我们在团契教会当中，我们当然也是盼望我们教会团契能够不断的增长，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过于太追求所谓的成功 success， 而忽略了神在我们身上他最期盼觉得最有价值的是我们的良善跟忠心。我们知道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期盼的并不是成功，并不是 success， 不是成大功立大业，而是良善跟忠心。有些时候我们的成功会跟着良善忠心而来，但有些时候不会。我们知道当有一天我们再面对我们的主人的时候，他不在乎我们是不是赚5000，是不是赚2000，他在乎的是我们是不是一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良善是指我们所做的是出于对人的爱心，是对人的良善。所谓的忠心是指我们所做的是出于对神的爱心，对神的忠心，我还是说是出于爱。耶稣在这个地方说，玛利亚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是尽他所能的。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件事情并不是发生在马大玛利亚他们的家，所以玛利亚并不是临时起意进去他的房间把这个针拿到香膏拿出来。我相信他是已经反复思想很久他才决定这么做。他听到耶稣说他即将要被捉拿，他要遇害，在耶路撒冷他为受死，别的门徒可能没有把耶稣的话放在心上，但是玛利亚她可能不断地在想说，我能够做什么，我能够做什么。她可能思想了很久才决定这么做，所以去做客的时候她还带着这瓶珍贵的拿达香膏去。但是当她打破拿达香膏膏在耶稣身上的时候，门徒们所在意的只是它的价钱，而不是这件事情的价值。对不起弟兄姐妹，容我这么说，我很多的时候看到我们在教会在团契里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也都看重各样事工所需要发用的价钱，而我们渐渐没有去注意到这些事工后面的价值。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很容易比较在意我们所请来的这些牧者传道他们的薪资他们的价钱，而没有看到他们所做工作的价值。我们表面上说是要做神中心的管家，但是在管理教会钱财的时候我们没有错是要勤俭持家，但是一不小心我们就会变得非常的吝啬小气，完全跟神慷慨慈善给予的神性背道而驰。我曾经听到一个慕道的同学他这么说，他说你们基督徒常常祷告，他们而且你们常常会说感谢神让我很便宜的就买到车，感谢神很便宜的让我们租到房子，但是他是学经济的，他说有人赚就有人赔，为什么总是你们基督徒占便宜那别人都是要吃亏，而你们的公义的神原来就是这么自私吗？以前我听到一个牧师说， God is in the business of givingGod is in the business of giving， 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慈善愿意给予的天父，我们做儿女的却不像天父，天父不断的给予给予给予，但是我们却想到省钱省钱省钱。我们是不是还是把以前这种贪小便宜的习惯带到我们基督徒新生命当中？我们不要说是对人慷慨给予，我们甚至有些时候对别人还不公义，还常常占人家的便宜。这也让我想到说，在我们 Raleigh 教会十几年前我们要建堂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都是祷告说希望我们很便宜的可以买到地，我们希望这个地主很便宜的卖给我们，我们要动工的时候我们希望建筑商便宜的算便宜一点，我们能够很便宜的能够把这堂盖起来。如果我们不能够很便宜的买到地，不能够很便宜的来盖堂，我们弟兄姐妹就会说大概神的时间还没有到，神的时间还没有到，我们再多等一些时候。但是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难道最便宜的时候才是神的时间吗？如果我们现在所做的是有价值的，是能够容神益人的，为什么我们弟兄姐妹不能够多牺牲一点多奉献一点现在就来做，而要等到神给予我们有便宜的价钱的时候我们才做呢？ 样，我们把我们自私的心带到我们神的工作上面来。我请弟兄姐妹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在这里绝对不是说要浪费，我们不可以浪费。弟兄姐妹奉献给神的钱非常珍贵，我们要好好管理，好好珍惜。但是我只是提醒说，让我们不要成为另外一种极端，我们不止不该用的不用，连我们该用的我们也都不肯用。让我们彼此提醒，不要像犹大一样，只是在意人眼中的价钱，而不在意神眼中的价值。有些时候我们就像这些门徒责怪玛利亚太浪费了，而没有像耶稣一样看到他所做这件事情的价值。容我再举一个例子，也是我在 RCCC 在 Raleigh 教会的例子。大家知道我来美国已经27年，我记得我刚来 RCC 那一两年，我还在做 Master 的学生的时候，我那时候开始参与四班的侍奉，开始指挥。那时候我们听到在旧金山有个金门神学院 Golden Gate Seminary 有一个林忍阳博士，他也是一个华人，他是一个教授，专门是在讲教会音乐的一个华人教授。他为华人的教会办了一个音乐童工的训练营。那时候我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想去参加，但是一个穷学生呢，没有足够的钱去参加。那时候教会的执事会听到了，他们就为这件事情开会。有童工这么说，这个学生来来去去，你花了钱奖学金给他去学了回来，一两年后他就毕业就走掉了，对我们教会一点帮助都没有。这果然是公司的 manager 看得非常精明。但是感谢神，有另外一个执事这么说，他是他去学了回来，即使毕了业到别的教会去，还是在神的教会里面。所以感谢神，那时候教会为我出了机票，为我出了奖学金。当然玉芬跟我去，玉芬的部分我们自己去筹钱，我们自费，但是我的部分是教会为我负担，我去了回来了。两三年后我没有走，我继续读 PhD。 七八年后我以为我要走，我没有走。现在我在 Raleigh 教会已经26年27年，我应该回去找那个执事说，应该是很好的投资报酬率。而且我还能够来到你们教会，谢谢你们教会让我跟你们教会的诗班一起学习。现在我们有 worship team， 有诗班的服事。我很感谢神，那时候他们最后做的决定并不是只是看到一个价钱，他们看到的是价值，神国度里面工作的价值。所以我还是说，我们彼此提醒，有些时候我也是这样，特别是我去年把工作辞掉了以后，那个不再是每一个月可以拿到很多 paycheck 的时候，我跟玉芬有些时候招待这些学生的时候，以前都是非常大方的，现在有借口了，我们现在没有收入了。但是神提醒我们，我们不是要做小气的人，真的不是。我们越给予，神会不会为我们预备？会的，该用的，该花的，我们好好的去为神国的事情去花用。我们不要像这些门徒一样，只怕花出去我们就没有了，神一定会给我们。玛利亚当时所做的事情是尽她所能的，今天我们愿不愿意来做尽我们所能的事情？这件事情不只是美事，不只是有价值的事，这是一件贴心的事。我们在做父母亲的，我们有如果有好几个儿女，我们可能就经历过，我们有一些儿女就是比其他一些儿女更贴心一些，更知道我们父母亲的心意，而且他们所说所做的我们觉得好贴心。所谓贴心就是体贴人的心意，对我们来说，我们是不是能够体贴神的心意，体贴耶稣的心意？当时耶稣一而再再而三地对门徒说，他到了耶路撒冷即将被卖，被戏弄，被鞭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要为我们受死。但是那时候这些门徒们完全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他们在争的呢是在神的国度里面，谁可以坐在耶稣的右边，可以谁坐在耶稣的左边。他们争到一个程度呢，我们把中国人这些伎俩都拿出来了，还把妈妈请来，官说是不是，请那个妈妈说，哎，我这两个儿子以后能不能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 我不知道那时候耶稣心里头作何感想。我们常常听到神的很多的话语，我们看了很多的经文，我们甚至会背许多的经文，但是我们对神的心意一点了解都没有。这是那时候门徒的景象，但是我们今天是如何？玛利亚她不只是听进去了，她心中有感动，她不只是有感，她还有动，她有行动。耶稣说这是玛利亚为她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她的身上。我们有些时候是不是像这些门徒听了耶稣的话，却对他的心意一无所知？罗马书我们非常熟的经文，保罗这么说，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的，我们要盼望能够贴心，我们能够体贴神的心意，常常去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只是读经，不只是祷告，这些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把它当成一种仪式，我们对神的心意还是一无所知。今天我们不只是听到读到神的话语，我们盼望能够像腓立比书保罗所说的，我们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怎么样为心。其实如果我们在主里面不只是灵里降生做一个属灵的婴儿，我们盼望能够在主里面慢慢慢慢长大成熟。如果我们慢慢慢慢长大成熟，我们会越来越像耶稣。什么叫做越来越像耶稣？是说我们的感觉会越来越像耶稣的感觉，我们所思想的会越来越像耶稣所思想的，我们的行为也会越来越像他。我们的心是越来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今天我们是不是愿意像玛利亚一样，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在各样的事情上面去体贴神的心意呢？耶稣在这个最后的地方，他谈到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不管到哪里去，普天之下，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因为这是一件耶稣要我们所有跟随他的人学习的一件事情。耶稣说这是一件该被纪念的事，因为耶稣他要鼓励所有跟随他的人来向玛利亚学习。今天我们是不是愿像玛利亚一样，愿意做神眼中的美事，愿意做神眼中有价值的事，愿意做体贴神心意的事？而且当我们看到有人在做美事、有价值的事、体贴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特别是当这些人所做的被别人责难、误会、批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像耶稣一样，对这些人有感恩、有感激、有欣赏，会去 appreciate， 会开口来鼓励他们呢？我们是不是愿意这么做？如果我们仔细再来想想看这个故事，在场的有哪几种不同的人？当然，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是玛利亚，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所做的被人家误会，这不可否认，是的，我们常常像玛利亚一样，我们遭人的责难。但是我们盼望学习玛利亚一样，即使是遭人责难，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玛利亚遭人责难之后，她还是默默的为主牺牲奉献。即使我们遭人责难，我们不要灰心，我们继续做。当然这些门徒们是按己意随己意批评责难别人的人，我们提醒我们自己，让我们今天不要像他们一样，常常按己意批评论断责难别人。我们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不要做这样子的人。当然这边有耶稣，耶稣在这边鼓励安慰帮助沟通的人，我们盼望能够像耶稣一样。但是在讲到耶稣之前，其实在这边还有另外一种人，其实这些人是最多的，有没有？哪些人？就是这些旁观的人，默默无声的人。我们不一定去批评别人，我们最常的 是做一个无声的人，我们不会去鼓励别人，我们看到别人被误会被批评，我们什么话也没有说。这可能是跟我们的文化背景影响，我们不太会用言语去表达我们心中的感恩，不太会用言语去鼓励我们周围的人。我还是要问说，今天我们是哪一种人？我们是不是真的是能够像耶稣一样，看到我们周围的人事物，我们看到他们的价值，就带着感恩的心，在主里面，我们盼望不断的能够去鼓励，不断的去建立。鼓励这个字 encourage， 当然它的相反就是 discourage。 我们常常需要去鼓励人，我们什么时候要去鼓励人呢？当别人做好的时候，我们要去鼓励他们，我们盼望他们能够做得更好。举例来说，我们做父母亲的，小孩子他们做对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理所当然他们做对，其实小孩子有些时候不知道他们做对，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非常宝贵的。但是我们父母亲需要去鼓励他们说，呀，你做得很好，希望能够继续努力。当然我们做得不好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别人鼓励，我们需要别人鼓励我们说，你再试试看，你再努力看看，你再改进看看。如果在我们团契小组当中有人领事，有人查经带得不好，我们是要带着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很多的时候会去批评，但是弟兄姐妹都知道，批评绝对不会带来改进，批评只会带来人的泄气，不然就是不满，反而是引起别人的不满。被批评多了，我们总会有一种态度，就是多做多错，少做少做，不做不错，是不是？我们为什么还要再做？所以我们平常所说的话，是不是能够多说一些鼓励的话语，鼓励别人？我们做父母的，圣经也是说，让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们盼望能够多多思想，在父母儿女当中，在我们夫妻之间，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之间，我们是不是愿意多说一些 encouragement 鼓励的话语，而不是 discourage 的话语。但是另一方面，我在这个地方提醒说，说鼓励建设性的话跟奉承拍马屁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人有些时候又是另外一种极端，我们很会去奉承，很会去拍马屁，但是其实说真的，别人有口无心的一些奉承拍马屁，我们是知道的。那我在这个地方，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几个小小的秘诀，怎么样不是一种奉承，不是拍马屁，就是当我们去鼓励别人，说别人好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好而已啊，你领事领得很好，这是只是有口无心，我们美国人叫做 lip service。 我们不只要说好，我们要说哪里好。我们小孩子说好的时候，我们要跟他说哪里好。我们同工做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说哪里好。我们甚至夫妻之间，我们不要说好而已，我们说哪里好。而且不只说哪里好，还要更进一步说，你所做的对我有什么好，对我有什么帮助。我们不只是讲到 general 普通的鼓励，我们要 be specific， 我们要特别，最后我们要 be personal。 耶稣他在这个地方的鼓励，他不只是 general， 他 specific， 他更是 personal。 盼望我们彼此真的能够学习鼓励的功课，我们盼望自己愿意而且愿意鼓励别人来做美事，我们自己愿意而且我们鼓励别人来做有价值的事情，我们自己愿意而且鼓励人来做体贴神心意的事情。感谢神让我有这个机会，也谢谢弟兄姐妹的爱心，让我几乎一两个月都有机会能过来这边分享信息。其实每一次分享信息都是很大的挑战，我跟我们教会的林传道，甚至跟我们的黄立夫长老，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暗语。有一次林传道打电话到我们家，跟玉芬说：“中心在吗？”那玉芬就说：“中心正在忙。”我们那个林传道很聪明，他马上说：“哦，在生小孩啊。”如果你去问黄立夫教授说什么是生小孩，他马上也会这样回答，因为他在跟林传道讲的时候，跟我在讲的时候，我们每一次要准备主日信息， 就是生小孩一样。哇，这礼拜天要讲什么？我能够预备什么？每次到了星期六晚上在准备的时候，哇，真的是好辛苦好辛苦，好像生小孩生不出来。谈到生小孩，我也记得一个故事，就是在我们做学生的时候，住在学校旁边 NC State 旁边，我们团体有一个姐妹，有一天她要去上课的时候，一出门碰到她隔壁的一个太太，他们太太隔壁住着一对从台湾来的一对夫妻，那个太太已经大腹便便，随时都要生了，就那个太太跟她讲说，怎么办怎么办，我要生了我要生了。她说，你要生了赶快找你先生啊。她说，我先生早上就去学校，我现在联络不到他，她怎么办？然后那个人就很大胆的说，你能不能陪我去生？他说，我从来没有陪别人去生过小孩啊，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你愿不愿意陪我去？所以他就真的是陪他去了。后来我碰到他的时候，我问他说，你真的就陪人家去生小孩啊？他说，是啊。你陪人家生过小孩吗？他说，没有。那我说，那你去做什么？他说，我只做两件事情。哪两件？他说，第一个握住他的手，第二个说 push感谢神，每一次星期六晚上我在 struggle， 还好有人在我身边握住我的手说 push。 感谢你们的很多弟兄姐妹的爱心，常常问起许玉芬，我的妻子，她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因为她接了我们教会关怀执事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星期天早上他不只要去关怀，他要去做很多迎新的工作，没有来。但是，是的，我觉得很感谢神，在我身边有一个常常鼓励我的人。我们盼望我们真的是常常是能够做一个鼓励人的人，不是 discourage， 我们愿意 encourage， 我们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当我们在神的身体里面，教会团契里面，我们能够彼此鼓励，这边讲到说，照着身体的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今天我的分享题目是感恩、鼓励跟成长。是的，成长是从鼓励来，鼓励是从感恩来，让我们常常学习感恩，随时鼓励，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在主里一起不断的能够一起成长。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今天早上在这个地方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话语，当我们看到这样故事的时候，主让我们这次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盼望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只做对的事讲对的事，我们也能够做美的事，能够说美的话语。求神你的爱常常在我们的心中，也让我们看到这些有价值的事情。是的，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主，但是在有一些事情上面，我们盼望看到永恒的价值，让我们与神同工，按你的心意来管理来使用，而且是让我们学习能够做体贴神心意的事情，让我们能够常常去思寻，去寻求，去明白，而且愿意按你的心意来做。主，我们盼望不止自己这样，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对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周围的人，能够有一个 appreciation， 有一个感激、感恩、欣赏的态度。盼望我们能够常常借着言语彼此鼓励，在主里面一起学习成长。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功课求主放在我们的心中，今天就开始来改变我们。主，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